川普政府星期一宣布将派出一支经贸团队赴北京与中国展开贸易谈判。根据白宫公布的名单，美方代表团由财政部长努钦率领，成员包括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总统的经济顾问库德洛，还有总统的经贸顾问纳瓦罗等人。有中文媒体称，川普总统派出的是一支鹰派团队。据透露，领衔中国代表团的将是中国副总理刘鹤。美方团队周四抵达北京后，两国将就美中贸易问题展开谈判，以避免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爆发关税大战。那么此次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如何？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平先生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平。
好，您上好。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从这个代表团的成员的构成啊，现在都说它是一个豪华的团队，高层的团队。那么中国方面呢，说这是一个鹰派的团队。那么这说明是不是川普政府对这一次谈判是非常非常的慎重？
你可以这么说，一方面是慎重，另一方面也是给中国很大的一个很大的压力。你从这个人员构成来，你看这个财政部长努钦，他一直是就强调，就是说不达到美国的那个目的，他就美国就绝对会开始开征关税。然后那个贸易代表他也经常是批评中国的贸易，而且从中国入市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觉得中国入市是对美国经济的一个威胁。然后谈到这个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那个库德洛，他就认为这次贸易就可能存在的贸易战的那个发源，那所有的错误都在中国。然后那个白宫的那个经贸贸易顾问纳瓦罗，他更是之前写过一本书，就叫《致命中国：美国是如何失去制造业基础的》，就是把所有的美国制造业这个工作的失去都归罪于中国。所以就这几个人在场，你可以想见这个他们会在谈判桌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但同时，值得那个推敲的是，商务部长罗斯他最开始的这么快的名单中他是没有包括在里面的。因为之前一直有评论分析，就是说罗斯他是一个相对来说对中国态度比较缓和的，因为中美之间的商务合作其实超越那个贸易合作有更广阔的一些余地，所以在商务这个合作方面，罗斯是一个比较相近，就是说和中国之间走得比较近的人。然后把他放在了最终名单中，我觉得可能是一种相对来说一种综合措施，一种相对于一种保底的措施，就是说在可以先由那几个强硬派打新分，然后给予中国十分的压力，万一谈不来还有罗斯作为一个就是说收场的那个，就是说还能维持中美之间的那个谈判的机制。
那么这次谈判到底有哪一些重点领域？那么预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挑战或者是突破？
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顺差对美国而言，那肯定是那个谈判的重中之重的。根据这个财长他和那个之前所有发布的消息来看，包括特朗普自己也说了，就是说美国希望在明年将中美之间的贸易顺的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个野心勃勃的目标，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不太容易达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于那个知识产权啊，然后合资技术与合资企业方面的一些的谈判内容，这几方面都是相互关联的。比如说那个之所以如此大的贸易不平衡，很可能又和那个知识产权方面，美国一直批评中国做的不够，导致中美之间在那个实际设立企业，然后技术转移方面的一些就说一些障碍。如果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是很难得到一揽子解决了，特别是在完全通过这一次谈判，得到解决。因为好多方面，这可以说除了这些方面，在之前中美几十年的那个经贸纠纷当中都一直存在，而且也没有解决得特别好。
最有可能突破的是哪一方面？你觉得？
最有可能突破应当是在就合资企业和那个技术方面。反正中国你看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发表谈话的时候已经说中国会就说进一步开放市场，包括那个在引进外资到中国的那个整个经济体和市场中，就很多包括服务业包括金融业，这部分可能会对美国，就是说在这种大环境下中国已经做出承诺的话，会比较容易在这种双边谈判中做出更多的让步。
这次啊，好像大家都注意到，就是美方啊没有按照以往的这个惯例，就是说在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先派出一个先遣队或者先遣人员来进行磋商，磋商完了以后呢，再来正式的来谈判。那么川普总统的这种做法，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可能和他这个川普总统他一贯的就是说那个想。就说不按常理出牌，不按照一般的那个外交惯例出牌，这种性格有关系。同时，他也希望通过这种，就说捂住自己的底牌，来给中国更大的压力。同时透过这种人命的安排，让中国看到这么多强硬派的那个加入，事先就心里有一些那个可能要做出妥协的这些安排，他希望通过这种压力来让中国做出一定的让步。同时我觉得也可能和这个美国同时就他不只和中国在产生贸易纠纷，同时和欧盟啊、加拿大啊、墨西哥啊，甚至和日本啊，都同时在打贸易，你可以说是在贸易纠纷。他在这么多全面，就是说在贸易方面全面开战的情况下，他可能也因为白宫也好，这个整个那个美国商务部或财政部好，都是人民比较有限，在这种有限的资源的情况下，他可能也实在那个派不出一个先遣代表团。我是从这两方面简单说一下。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这个白宫宣布了，这就是美国这个贸易代表团的这个成员以后啊，中文媒体的说法就是说呢，整个的这一个团队的构成啊，就是中文媒体的用法说这是一个鹰派的这个团队。那么是不是就表示这次像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一点，实际上就是说可能这个谈判会非常的艰难。那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商务部长最后也包括进去了，另外还有美国驻华大使艾普斯塔特。并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被认为是一个鹰派的一个人物。
我觉得就可能是你看中美之间这种贸易纠纷已经有好几个月了，然后在上个月的时候，那个这种纠纷达到一个高潮，就是说双方都放出了狠话，包括那个多次要加征关税这种情况。然后事隔一个月左右，就在媒体也好，这观察人士和所有这个的第三世界那个观察方都觉得那个中美之间应当要有所让步的时候，然后就出现这种那个一个谈判的契机。所以各方其实是在期待中美之间能够达成某种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又不想做的就是说特别那个有软弱，或者是之前的对之前强硬态度来个180度的转变。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选派人员方面是想要保留一定的面子，同时在给中国有一定的压力，但又不想就是说完全将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闹僵，那是在这种三方面考虑下的一个妥协的结果。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海滨，就是在这一次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这个时候呢，时机正好是这个韩朝的这个首脑会晤是刚刚举行，而且呢就是可能几个星期之后呢，川普总统和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可能会要举行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这样的一个会晤。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下，那么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啊和外交领域啊，双方都可能会考虑一种怎样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的策略。
我觉得平衡策略就是说首先在不同的那个事务方面，外交、军事、经济、贸易，不可能所有方面都齐头并进，都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但他就双方企图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就是说在即使在某些方面，比如说外交和那个军事领域，双方之间不怎么对付，那么在经济和外贸方面，一定要努力打开局面，展开合作。在当前的情况下，因为朝韩的会谈推进，然后美国和朝鲜之间已经敲定了，就最新得到的消息就是他们金正恩已经同意在那个朝韩之间的那个非军事区和川普进行会面，所以对美国来说是就是让他独立这个操控整个东亚局势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进步吧。 但这种情况下他又不想那个完全失去中方作为一个就是说各方面的一个盟友的一个关系，所以说他有必要在中国某些交代。如果说在那个外交方面暂时不让中国介入那个朝鲜和美国，比如说或者甚至开展六方会谈的话，那么在贸易方面大家重新回到谈判桌上，重新就是说避免这个不必要的那个这种纷争，我可以将这个认为是一个那个突破吧。
嗯，好，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平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